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我来给大家读这段经文。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神的话语。那在座记忆力比较好的应该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我们在这几年讲台上不是第一次的来讲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经文以前王牧师也讲过接受长老也讲过那这个为什么要再讲首先呢有几个原因首先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记得我最近有时候总觉得我太太好像更爱唠叨了他今天不在我说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好像说好几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么说同一件事情总要一遍一遍的讲，他说不是我唠叨，他是说我说一遍你记不住，所以我们这个都是需要 repeat 需要这个重复那第二个原因呢，神的话语也很丰富那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可能不同的讲道者还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得着尤其是当我读这段经文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当时这一个历史悠久经济繁荣的这个城市当中来做一个旁观者来看这样一个当时的可以说是新兴的教会甚至好像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一个被所谓的外来势力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新的宗教那感到其实跟当今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中的这个基督教会有很多的可比性也许我们今天可以有更多的分享那另外第三个原因也是新的一年开始之际那重温保罗当时对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称赞和鼓励也希望能给我们教会呢带来一些正的能量让我们今年也来效法他们的榜样也算是一个新年寄语那我们也许先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住在今天的这样的正道当中，主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心，愿意你自己的灵借着你的话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这样的话语所改变，让神你自己的那从天而来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在你的教会当中继续的来进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神你里面得到神你自己的教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所以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跟我们一起来看那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在 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城的这个教会，在新约的时代呢，这是一个位于马其顿地区的大城市。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和17章所读到的，神赐给使徒保罗一个意象，让他去马其顿传福音。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正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教会之一。保罗写信给他们是因为对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思念，很多的牵挂。因为他和同工们在那边宣教不久就受到当地的很多不信的犹太人的攻击和迫害，不得不匆匆的离开。后来他听说了这个教会的状况，他心中受到极大的鼓励，极大的安慰。那大家对当时的背景可能很多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第17章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对这个城市的一个地理位置那可能要稍微再多交代一下那帖撒罗尼迦在哪里？在如今的这个希腊所在的地方那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呢，那个当然都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主要划分为。两个当时希腊的这个版图划分成两个行省北部的一个省呢叫马其顿那帖撒罗尼迦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城市那南部那一省呢叫做雅盖亚那里边有雅典就是希腊的首都还有一座名叫这个哥林多的也是蛮大的城市那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所在地。那也许为了方便我们理解你可以把雅典想象成这个华府华盛顿特区那样的话呢，哥林多大概就是在巴尔的摩那帖撒罗尼迦呢，可能就相当于纽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那我们今天常说 location 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其实至关重要它是这个爱琴海沿岸一个很繁荣的海港，在当时的贸易当中也扮演了一个这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不仅如此，在这个陆地上也是一样那它是当时罗马有一条这个横穿罗马帝国的一个国道叫这个 Via Ignatia 那帖撒罗尼迦就处在这个国道上面是一条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商业交通的这个枢纽那我们可能最后我们还要回来来看在后面看帖撒罗尼迦这个地理位置那但是我们也许先进入我们的经文那个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的问候当中呢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保罗在第三节发出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种赞扬还对他们的这种钦佩你如果我们对使徒保罗我稍微有了解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客套不是一个空洞的恭维话那我们保罗有他真正的关注点，所以他的关注点呢不只是信望爱而已那信望爱当然是这个基督徒的我们三大核心的美德过去王牧师也翻译成这个信德爱德望德，我觉得也很好但保罗在这里关注的呢是帖撒罗尼迦信徒身上有这个信望爱的这种外在的表现那这些经文以前接受长老有很详细的论述我就不太仔细的来看了但是我想今天更多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接下来的第5到10节那其实是保罗是对他的第三节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评价的一个更详细的来展开那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会显出这些美德那为什么他们是如此的这种不同凡响，可以说那我们可以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得着福音的教会。那我们先来看第 四到六节哈。第四节，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里保罗深信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哈是蒙上帝拣选的哈。换句话说呢，保罗确信他们的蒙召、他们的得救，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和才能，并非他们比其他的人啊优越啊，而是完全的出于神的爱。那这个爱字啊，当然原文是这个 agape 哈啊，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哈，不是一般的情爱哈，乃是舍己的爱，是借着神的爱子，借着福音临到蒙拣选的神的儿女哈。所以，但是大家注意，我们平常说这个话要特别的小心啊，我千万不要动辄就讲哈，我知道谁谁谁是蒙神拣选的，谁谁谁不是蒙神拣选的。因为拣选完全是出在上帝的主权啊，不是我们的论断啊，所以这里保罗可以大胆的这样讲哈。一方面呢，他有他的使徒的身份和恩赐啊，但更重要的呢，保罗的确信，是因为看到这个福音在这群信徒身上的这种果效啊，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中的忍耐。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把蒙拣选跟与这个神的爱放在一起讲啊，把蒙拣选跟与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放在一起讲啊，这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啊。其实这些经文可以单独的来讲一篇道哈，来比较完整的哈，比较整全的来分解哈这个预定拣选的啊。这种教义也是归正神学的我们的核心的教义哈，但是那样的话呢，我们的今天时间就不够了哈，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我们可以去花一点时间来更仔细的来看第五节。第五节的经文呢，这个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不是非常的贴切哈，那我也许综合了一下这个新译本和当代译本啊的这个翻译呢，也许可以，我们有看一下一个不同的，也许一个不同的版本哈，那也许这样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吧？就在 slide 上面哈，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上帝的能力，借着圣灵和充分的确信。好，首先我们就把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分解来看一下哈。那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说福音是我们的福音，为什么是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保罗的占有欲啊，他的控制欲很强啊，这是我们独家所有的啊，别人不能传啊？我想应该不是哈。那保罗的意思是，真正的意思是说，使徒们在传福音之前自己先领受了福音，把它消化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啊，不只是好像学校的老师一样哈，我们可以领受一套理论，然后我们就把它教给学生啊而已啊。那保罗、希拉、提摩太啊，他们向帖撒罗尼迦人传福音之前啊，就已经活出了福音啊，他们自己的生命已经被福音改变了啊，这些我们都很知道。所以保罗在第五节的后半段呢，他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怎样为人啊，那是传福音的关键之一哈。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也是因为他们也是先把福音呢从使徒们那里领受了之后呢，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福音啊。所以第六节说，他们效法了使徒，也效法了主。啊，这是其实是给我们当今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我最近听到一个 podcast 啊，是我们儿子 Christopher 介绍给我的。他那里面他提到，他说有些教会呢，现在把传福音啊当成一个就重要到一个程度哈，那是就整个教会的事工完全是围绕着传福音啊，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啊，结果呢？反倒变成了不是一个福音为导向的一个教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重点只是在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哈，那 这个不信的人就是你的这个教会的顾客哈，那顾客就是上帝哈，顾客想听什么我们就传什么哈，所以那个其实反倒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模式。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二点，保罗说福音不单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上帝的能力啊。有时候我们把这句话呢，读成，我们可以回到前面一个 slide 哈啊，我们有句话，我们把这句话读成福音不是借着言语啊，那不是保罗的意思哈。保罗是说不单是借着言语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福音需要建立在神的真理之上哈，但保罗说这还不够，仅仅读圣经的故事或者听一个讲道哈，并不足以让你来得救哈。福音的传讲呢，需要神的能力啊。在罗马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完全是神的工作。这种能力呢，是一种猛烈的、不可抗拒的这种能力哈。那很多的解经书在这个地方都会告诉你哈，这个能力这个字哈啊，希腊的原文是那个叫做这个 dynamic 哈，就是跟那个炸药哈是同一个字根哈，所以也可以让我们来体会这个福音的这种改变生命的这种力量。那第三呢，在这些经文，保罗下面就提出，就看到啊，这个大能的这种福音的能力的源头在哪里呢？是圣灵哈。那福音接受信徒接受福音，他完完全全是因为这个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圣灵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使我们预备好接受福音。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保罗把这个神的能力哈，这种爆炸性的大能哈，这个字哈，放在言语和圣灵中间哈，也许有它特别的一个含义哈，要凸显的神的话和神的灵啊，这种互动的啊，这种协同的工作哈，两者缺一不可哈。这也是我们的改革宗神学给我们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看见。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从来都很重视圣言的传讲，不过也许可以，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那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啊？那在新的一年，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要成就什么？因为唯有圣灵的能力才能成就我们一切的事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最近跟一个慕道友聊天，他说所以他也是一个可以说在事业上蛮成功的，一生蛮成功的，但是他说他突然意识到过去的成就，以前都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哈，自己打拼的结果哈，那现在他确信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工作。他说神，如果神不允许，我怎么能做到那些哈啊？所以我听了也感到很高兴哈。那相信这也是圣灵在他的心中哈，在这种在悄然不断的进行哈这种改变新的工作哈。感谢神。那最后在这一半节经文哈，那保罗提到，充分的确信那和合本的翻译是充足的信心哈，其实可能不是完全的准确哈，因为原文的这个字呢不是 faith 哈，而是那种 conviction 哈，或者说 assurance 是一种信服哈，确信的意思。那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是如此的有效哈，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种救赎的工作哈，如此的不可抗拒哈，如此的令人信服，所以给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哈，他们这种内在的确据哈，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福音也有这种完全的哈，毫无保留的、毫无怀疑的这种信服嘛啊？如果是的，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何来反映出这种确信呢？也是让求神也今年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第六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神的能力借着神的话和神的灵彰显在这群希腊人身上，那 让在他们的理智、意志、情感上啊，完全了征服了他们。所以他们跟使徒一样，在听到福音之后呢，把它消化了啊，变成了自己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点。这个教会之所以被记载在圣经上啊，成为历代教会的榜样，是他们首先是他们自己先得着了这个福音啊。如果我们如果这么仔细的解经，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哈，所以我下面会比较快一点哈，所以我们进入下一个要点。那如果像保罗所描述的哈，福音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啊，我们自然会想知道啊，那这群弟兄姐妹那后来怎么样了啊？那福音如何的来影响了他们的生命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语言啊，不管是希腊文啊，还有今天的英文啊，很多的句式呢，我们看来是所谓的倒装句哈，所以我们中文常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啊？那在外文呢，常常是所以在前哈，因为在后啊，因为在后，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稍稍的呢，我变换一下这个顺序哈。我们先跳到第九到第十节啊，来看这个啊因为的部分哈，然后回到第七、第八节看到所以这一部分。那这在第九、第十节这两节经文哈，保罗在别人的口中呢，听到了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生命的方式上呢，有两个根本性的这种转变。所以我其实越仔细读这两节经文呢，就越觉得很受到震撼哈。那我们先来看第九节，保罗说：“别人已经告诉我啊，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经文我是刚，这也是第二次来读了哈。那好像我们听到之后觉得也好像蛮平常的哈，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哈。那今天我请大家思想呢，如果2000年前哈，你坐在古希腊人中间，你听见一个同胞站起来说，我决定弃绝所有的偶像，侍奉那位真神哈，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啊，是犹太人的祖宗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啊。那你觉得旁边的人的反应会是如何呢？我们将会往西往南几十里就是山哈，我们叫这个 Shenandoah 哈啊。天气好的时候，也许在这边可以，你可以遥遥的，甚至可以遥遥望见哈。秋天的时候可以去看红叶啊，很美。那帖撒罗尼迦在往西往南几十里也是山，天气好的时候也许也可以遥遥的望见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山？比我们这儿的山有名的多哈，叫这个奥林匹斯山啊。奥林匹斯山是什么地方？什么山啊？那是希腊的神山呢哈，那是希腊众神的居所。你即使不是学文化啊、学历史的哈，可能也听说过所谓什么宙斯啊、雅典娜呀、阿波罗啊啊。很多的这种希腊罗马的神哈，所以保罗在当时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哈，啊那是真的哈。那今天希腊的神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在西方文化当中是无所不在的哈，直到今天你去看每一届奥运会的奖牌后面那个背面都会印着一个那个神的像哈，那是谁呢？那是希腊的所谓的胜利之神啊的那个像哈，在那个奖牌后面啊。那个你知道那个胜利之神的名字叫什么？叫 Nike 哈，就是那个耐克鞋啊。那今天啊，很多的我们的九大行星啊，美国、欧洲的很多的航天的火箭、飞船，都是用这些神的名神，希腊的这种神的名字命名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他们 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可能想到的还是这些神哈。所以这些是希腊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明最早最宝贵的这种文化遗产啊。那所以我再问大家，他当年铁萨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宣告说，他说我要离弃偶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旁边的人可能听了会倒吸一口冷气哈。因为这是绝对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惊世骇俗的宣告啊！当你说耶和华啊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意思是说什么？我们祖宗原来信的是又假又死的神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大逆不道的哈，是不是？这是一群忘本的人啊！所以我们时间不多，也许大家回忆可以仔细的来品味哈，在当时的环境。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可以进一步思想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的华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华夏民族啊，炎黄子孙，我们也有悠久的历史啊，也有辉煌的文明，有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可能不输于啊古希腊的文明哈。那对很多华人而言，这是我们引以为人的哈，引以为荣的，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这种好像根基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华人的信徒，我们可能习惯性的思维是什么呢？是福音要来适合中国的国情哈，我们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福音哈，我们需要福音来中国化哈，来本土化哈。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古希腊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没有这么想。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哈，那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求他离开父家，亚伯拉罕父亲的家在哪里？美索不达米亚哈，就是我们今天的地理位置哈，那是也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四大摇篮之一哈。但神说，你要把这一切都抛在后面，来跟随我。我们也可以回想到保罗受到神的呼召之后，哈，他说他过去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那他在过去在加玛列门下哈所受的，那是可以说是精英教育哈，那也是集希伯来文化集大成的这种教育哈。但保罗说什么呢？他说跟基督相比，这些都是粪土。所以今天也许我可能讲一句也许听起来觉得比较耸人听闻的话，什么时候我们有同样的勇气说我们要离弃我们的民族的文化的偶像，来服侍又真又活的上帝？什么时候华人的教会才可以有真正的复兴？我这样讲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同意哈，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有对话哈。但是啊，不论如何呢，我们常常的讲，我们要不要拜偶像啊？要离弃偶像。那也许这节经文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民族文化的角度哈，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哈。求神帮助我们。那铁萨罗尼迦教会的生命的转变啊，不只是反映在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他们敬拜观念的这种转变哈，那也反映在另一个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个方面。第十节呢告诉我们铁萨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是在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哈，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要带着审判的权柄啊，他们也相信到时候不信的人将面临神的愤怒。那信他的人呢，我们要借着主的救赎的恩典啊，跟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啊一同的作王。那这里等候这个字哈，不只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哈，而是说他们是满怀期待的哈，积极的盼望主的再来啊。那什么叫做积极的等候？也许可以，我们当然主耶稣讲过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哈，大家都很熟悉。那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身边的例子哈，也可以来思想哈。我们在座有很多 空巢的家庭，包括我们家。当你外出工作或者求学的儿子或者女儿告诉你，哎，我两个礼拜以后要回家了，我 要过假期，你可以问一问在座的这个妈妈，他们是怎么等待孩子回来的，是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大家可以去体会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哈，在铁萨罗尼加，我刚才的时候已经开始的时候提到，它是一个罗马帝国当时一个繁荣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富庶的城市哈。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的有暗示有些的这个教会的姐妹可能甚至是有相当高的这种社会地位的。但即使如此，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意识到这一切都不会长久相反有一个更美好更荣耀的永恒的家园，是与他们的主耶稣相遇那种喜乐呢，远胜过世上的这种享乐。那大家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今天的美国教会包括我们在大华府地区的教会有没有什么提醒呢？或者也许我问大家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吗？在我们教会我曾经有听到一位这样讲他说，地狱我不想去，天堂我也不想去，我觉得现在最好。当时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好好的谢谢他因为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想说不敢说的心里话。我们嘴上说愿主再来心里说最好现在别来先等一等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地方我都没去过呢，好多好吃的我还没吃够呢天堂好像很 boring 吧，挺无聊的吧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其实是很爱这个世界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很富庶的这种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忘记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和我们所在这个现实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它时刻处在这种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打开新闻就看看知道我们世界的破碎那这个世界是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它也永远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是为了预示有更好的未来是在这些美善恩赐的源头那里。那基督徒的作家C.S. Lewis 刘易斯他有一本这个很好的著作叫这个返璞归真 Mere Christianity 那他里面有一段很扎心的这种论述我来试着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也许字比较小我来读一下如果你研读历史，你会发现那些对今生贡献最大的基督徒，正是那些最关注来世的人。因为使徒们的推动，最终整个罗马帝国都归向了基督。中世纪以来，改教家们建设了伟大的文明。英国的福音派废除了奴隶贸易，他们都在世间留下了印记。正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天堂的憧憬。如今基督徒大多不再关注来世，因此他们在世间也变得软弱无能。若以天堂为目标，世间所求亦会随之而来；若只关注今生，则两者皆无所得。最后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他说，其实如果更直白的翻译他是说，你追求天上的事呢，那地上的事就买一送一给你的。那你如果只追求地上的事呢，最后是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很深刻的看见所以弟兄姐妹，第九第十节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铁萨罗尼迦的信徒呢，在真正得着福音之后他们生命转变的两大标记。那第一个标记是离弃偶像归向侍奉上帝，这很难 但是呢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啊。但是保罗提到盼望等候主的再来哈，这个跟生命转变有什么关系哈？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他们，哦，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生命转变了哈。保罗没有说，哎呦，他们心里有平安喜乐呀，他们也许脾气变得更好啦啊。所以啊，这个很多的圣灵的果子哈，这当然都是好的哈。但是保罗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盼望等候主的再来哈，这跟生命转变有什么关系哈？也许这些经文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这其实是一个大有关系的啊一点哈。就像一首诗歌里面唱到，来生决定今生的方向，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求神帮助我们。我个人觉得其实当今教会末世观的缺乏啊，可能是最大的误区之一啊，甚至包括我们教会啊。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在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真正也有一个对永恒生命，对啊对主耶稣基督带来的盼望。那我们今天开始会有，也有新的一季主日学啊，那我们主题是跟与基督联合。那与基督联合一个很关键的层面呢，是也是要在跟基督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啊。你如果跟基督在复活上的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自然会盼望跟复活的主同在的那一天啊。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快一点来结束哈。那第三点，我们看到啊，我们回到第七到第八节哈，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名声在外的教会哈，他们的生命的转变使他们的福音的事工卓有成效哈，不仅成为当地其他教会的榜样，而且也像灯塔一样来照亮了整个的罗马的帝国啊，甚至在非信徒当中呢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第七节保罗说啊，你们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啊。正如我前面提到哈，这两个罗马的行省啊，在当时是整个希腊的版图哈，所以这个榜样呢也是一个那个希腊的原文叫这个 tupos 啊，就是模型的意思，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模型哈啊，是所有信徒效法的典范哈。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啊，我觉得在出自保罗的口哈，这是一个很意义非凡的赞扬哈。保罗好像没有在其他地方描述其他的这样的教会哈，给他们这样的称赞。那第八节保罗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哈，你们向上帝的信心呢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哈。这里这个传扬哈，这个字呢它那个字面的意思是这种号角的这种声音哈， ring out 哈，意思是说他们的见证哈，他们的福音的工作是非常的有成效，非常的深入的人心哈，广为人知哈，就好像这个号角齐鸣一样哈。那这里当时所说这个各处是啊，其实就是意味着当时的整个的罗马的帝国，所以已经是超出了他们的影响哈，一个教会哈，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这个他们本地哈，甚至到了整个的罗马的这个版图哈。那其实在我们之前讲过哈，那帖撒罗尼迦的它这个地理位置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充分的利用了他们的这一点哈。那他们的城市的环境啊，他们的便利的交通哈，他们的这种流动人口多的这种机会哈啊，他们能够充分的来利用，来让福音来发光哈。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啊，在我们在大华府地区的教会其实也是蛮有启发的哈。那我们可能我们同工们哈，你就会想哈，那这个教会的宣教工作是怎么做的哈。那当然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在讲道当中没有时间更多的讨论哈，但是我们如果你读了第九到第十节再回来看七到八节，答案其实很明显哈，先有生命方式的根本的改变哈，先有了在民族文化哈，在世俗文化当中这种不随波逐流的这种立足点，再来传福音的时候哈，那就会有这种水到渠成的果效。那 我们我们原来我在英文堂讲到，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青少年哈，所以我们一般是比较浅显易懂的这种讲道哈。那我们中文堂都是高材生哈，那也许我们可以稍稍的讲一点点的这种啊理论哈。那我们可以也许从这一章哈，其中呢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的一个理想教会哈应该有的这种运作的模式哈。也许我们看稍稍看一张图哈，那也许也把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看到这个有三个同心圆啊，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就是第四到六节我们看到的哈，是福音的内化哈，就是让我们自己先得着福音哈，领受神的真道和神的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真正把那个福音呢消化了，变成我们自己内在的确信哈。那之后的那个第二个圆呢，是由之而来的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哈，尤其是我们的敬拜观和我们的末世观的转变哈，让我们教会呢就可以不管我们的文化渊源如何哈，不管我们外面的世界如何啊，都能够来活出我们的信仰。那最外面呢，才是我们的宣教的施工哈，不仅有这种教会与教会啊，我们这种普世教会的连结，也能够走出教会哈，能够来影响世界哈，能够服务我们的社会哈。也许新的一年啊，我们可以啊，按照2000年前哈这个新兴教会的榜样哈，也一起啊，能够啊，连于基督同心建造啊，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啊。就是让我们一起，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啊！你的福音的大能在2000年前啊，更新了一个啊，处在这样一个悠久文化当中的啊，一个教会啊，给他们一个全新的样式。你在2000年后，主啊，你的自己的圣灵的工作，你的话语的能力也仍然运行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真是求主你自己与你普世的教会同在，与主恩基督教会同在，让我们能够在神你里面，我们能够让神你自己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那扎根结果的这样的改变，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